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将缺席 G20 峰会，拜登表示失望。
I am disappointed, but I'm going to get the same。
教宗结束蒙古行，出访战略意义呼之欲出。
那么尤其呢是他在访问期间呢介绍了香港两位主教，而且呢还问候了高尚的中国人民。
La sua presenza per inviare un caloroso saluto al nobile popolo cinese。
极端自恋导致个人崇拜，习近平与毛泽东如出一辙。
习近平和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大搞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两个领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来关注二十国集团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将缺席本周末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9月3号表示对此感到失望。当被问及习近平不会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时，拜登在特拉华州对记者表示，我很失望，但是我会见他。
I am disappointed, but I'm going to get the same.
Thank you。
拜登没有说明下次可能会在哪里与习近平会面。一般预料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领导人峰会有可能再次促成拜习会。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对教宗方济各善意信息的回应。星期一9月4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提问时表示，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持积极态度，与梵方保持接触和沟通。教宗方济各星期一在结束对蒙古为期5天的访问时，为一处仁爱之家剪彩启用，大约几十名中国天主教徒围在教宗的车队旁边，希望得到祝福。他们从教宗到达蒙古之后一直追随他的每一个活动。有关教宗蒙古行的地缘意义，本节目稍后有记者连线的详细报道，请您锁定收听。与此同时，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崔茂虎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5天之后，星期一9月4号被以涉嫌受贿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目前最高检已经决定正式逮捕崔茂虎，他是中共二十大以来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中最新落马的中共高官。下面我们来看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9月3号表示，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利克西·列兹尼科夫本周将被撤换，接替他的将是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鲁斯特姆·乌梅洛夫。泽连斯基是在他的社交媒体电报的官方账户中做出这个宣布的。他强调，列兹尼科夫在经历了超过550天的全面战争之后，乌克兰国防部需要新的领导。列兹尼科夫被解职之际，乌克兰国防部围绕采购军服被爆出一段可能的贪腐丑闻。乌克兰调查报道记者8月份报道说，乌克兰国防部以正常价格的3倍多采购军服，而且采购的是夏装并不是冬装。同时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9月4号在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表示，俄罗斯对讨论恢复旨在确保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黑海运粮协议持开放态度。俄乌两国都是粮食出口大国，俄罗斯同意乌克兰通过黑海沿岸港口出口粮食，同时西方也允许俄罗斯粮食与化肥等物品的出口。现在我们来看中国经济。中国去年12月突然解除实施了近3年的应对疫情严厉措施，开始了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受到广泛期待。然而9个月之后，经济复苏的美景被对经济危机的忧虑所取代。 上星期四8月31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制造业活动连续五个月呈现萎缩，服务业也在向萎缩的方向偏移。国际观察人士正在热议北京能否以及如何避免一场对中国对世界影响巨大的危机。最后，四年来首个登陆台湾的台风海葵，星期一9月4号清晨二度掉头后从高雄登陆，创下了罕见路径。台湾气象局预测，星期一傍晚台湾本岛可以摆脱暴风圈，海葵将往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而去。
谢谢宇宙。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东盟峰会本周登场，世界喧嚣，拜登缺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东盟峰会等系列会议本周二9月5号在印尼雅加达登场。除了南中国海争端、缅甸暴力等长久存在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一些区域外的国家领导人与会也将更多国际议题搬上台面。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坚持不结盟、协商一致决策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导致东盟在解决一些地缘政治问题时效率低下。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底发布2023年版标准地图，在南中国海标注了10段线，取代过往的9段线主权声索。此举引起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和地区的抗议。今年7月，中国与东盟就尽快于3年内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达成共识，但未透露更多细节。自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以来，已经导致数千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大会当年谴责缅甸的军事政变，并通过决议呼吁各国停止向缅甸出售武器。然而，东盟成员国在投票上出现分歧，印尼、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共同投下赞成票，而文莱、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则宣布弃权。印尼外交部长马尔苏迪表示，只有能确保缅甸问题得到和平持久的解决，东盟才能全力前进。在缅甸军政府未能立即停止暴力并开始恢复五点和平计划之后，军政府领导人及其任命的官员被禁止参加东盟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会议，包括本周的峰会。此外，泰国新任总理塔维辛也将缺席峰会，改由泰国外交部常务秘书萨伦代表出席。泰方并没有具体说明塔维辛缺席的原因。在乌克兰战争的议题上，由于俄罗斯是一些东盟国家的武器供应者，因此东盟仅表达了对冲突后果的担忧，并没有直接出声谴责莫斯科。缅甸军政府则支持莫斯科的入侵，并称这场战争是针对西方扩张的自卫行为。本周稍后登场的东亚峰会则聚集东盟和不同的合作伙伴群体，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美国总统拜登缺席这场峰会，改由副总统哈里斯代打，这也引起了一些美国不够重视东盟的质疑。印尼前外长纳塔莱加瓦对美联社表示，拜登的缺席令人感到失望，这传递的信号是东盟的重要性下降。不过，白宫否认这样的说法，并称拜登总统在与该地区的交往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本周聚集在雅加达的各国领导人预计将会针对各自关注事务发声。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回应美联社的书面声明指出，他将告诉世界领导人必须忠实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彭博新闻社报道指出，中国总理李强可能会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会晤中斥责日本排放福岛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核废水。彭博社报道称，北京借由表达对福岛核废水排放的不满，有助于分散人们对中国自身问题的注意力。鉴于债务不断上升，房地产市场低迷，青年失业率飙升到创纪录水平，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堪虑。志远，
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为何罕见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将缺席本周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总理李强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刚刚高调出席了金砖峰会的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中国领导人出席 G20 峰会的变数背后有什么考量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这次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应该说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他背后的考量值得我们探究。自从2009年 G20 峰会就决定就每年开一次，那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每一次年的 G20 峰会他都出席了，包括那两年闹疫情他也通过上线参加了，可见他非常重视 G20 峰会。可是这次他有缺席，这显然他背后有很多原因。但首先是对习近平来说，近来是流年不利，他心情不太好。再有呢，这次 G20 峰会是选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召开，是印度总理莫迪的主场。而我们知道中印关系现在状况并不是那么融洽，在贸易上有摩擦，在边境上有争端。习近平当然知道，如果他出席这新德里的 G20 峰会，他不可能抢走莫迪的风头，这么一来呢，倒显得他是去给别人捧场去了，所以他当然也不乐意。再有呢，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这个问题免不了在这次 G20 峰会上呢又会被提出来。你看现在德国、加拿大已经呼吁要声援乌克兰了，那么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那习近平自然会感到如果他出席这个会议呢就比较尴尬。再有一条呢，就是俄国总统普京已经说了他不会出席，那习近平就会感到他如果去了那就显得更孤单了。所以我这么考虑过去，我想从他的角度他干脆就不去了，我大概是这么回事。
与此同时，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可能跟内政也有关系。
对，我同意刚刚胡平先生分析的，他有很多个人的因素以及呢跟邻国关系的这个因素，他不去捧莫迪的场，我觉得是也是考量之一。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非常清晰的一个内容，就是说他不去的原因很可能跟内政也有关系。因为像他现在这样频繁的出访，必须是国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他才能频繁的出访。我想他目前国内的很多的危机四伏，然后呢他又有一个包括在约翰内斯堡他异乎寻常的不能够亲自去发表一个演说，在那个工商论坛上发表演说，要王文涛中国的商务部长代替他说，都显示出很有可能在中国现在的这个局面下面有一些事情他导致他也不能够随便离开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些诸多的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他很可能这次决定不去。当然不去以后呢，他也可以观察由李强代替他去是不是能够更加平衡他刚刚自己亲自开辟第二战场，那么第一战场让这个李强去代替，是不是将来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操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以上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拜登将访问河内，美越关系与美俄美中并驾齐驱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本周末前往越南访问，预计将美越外交关系提升至最高层次。这一举动可能令中国不快，并带来目前还不清楚的商业影响。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新闻报道。
志远，美联社9月3号报道，越南由于害怕北京可能做出的反应，最初对美越关系提升表现谨慎，这导致拜登政府加倍努力劝说河内，包括通过多位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最近数月内访问越南。报道表示，华盛顿前所未有的推动预计将与越南的外交关系提升到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同重要的层次。拜登总统今年7月公布表达此意，而两国的官员此后对美越关系提升到最高层次也非正式的表示乐观，尽管双方都没有发表正式的声明，可能是为了缓和中国的情绪。越南在讨论拜登总统9月10号到访前后有关中国高层领导人访问河内的可能。越南官员说，习近平和李强总理可以在未来数天或数周会见越南领导人。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尽管与美国提升关系可能令北京不满的风险很高，但是越南领导人可能已经筹划好与美国提升关系的最佳时间就是目前，因为与中国的关系未来可能会恶化。报道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纠纷的越南短期内能从美越关系提升中获得什么好处。双方已经就向越南提供美国军事供应讨论很久，但是预计不会很快达成协议，因为这类谈判需要时间。支持越南成为半导体芯片产业的一个枢纽的雄心也是华盛顿的动机之一，但是美国芯片法案能提供的公共资金非常有限，同时越南严重缺乏工程师也是越南要成为芯片制造枢纽所面临的挑战之一。能源是双方可以增加合作的另一个领域，越南希望在液化天然气和外海风能上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报道表示，美国已经是越南出口的最大市场，美国可以在海关程序上进一步舒缓以促进贸易，同时美越关系提升预计将提振美国公司在越南的拓展计划。飞机制造商波音和能源公司爱意斯可能在拜登总统访越期间做出重大宣布。另外，越共电子报9月3号报道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1号为越南国庆78周年发出的贺词。布林肯说，美国支持一个强大、繁荣、独立和有韧力的越南，美国珍惜两国政府和人民一同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期待共同为双方分享的一个繁荣、开放、有韧力及和平的印太地区的目标努力。布林肯还在国务院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他期待拜登总统即将对越南的历史性访问共同庆祝两国一起取得的所有成就，并筹划一个共享的未来。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新闻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教宗结束蒙古行，出访战略意义呼之欲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罗马教宗方济各刚刚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 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事持续，中国与西方全面交恶的背景下，教宗在蒙古国的表态备受关注。方济各在蒙古访问期间，他表示向高贵的中国人民致以问候，香港、澳门主教参加了活动。以下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罗马的特约记者赵南旭，来了解一下欧洲对于方济各访问的反应。
赵南旭，那么这一次呢，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国呢，被普遍的认为是非同寻常哈。那么尤其呢，是他在访问期间呢，介绍了香港两位主教，而且呢，还问候了高尚的中国人民。
Italia sua presenza per inviare un caloroso saluto al nobile popolo cinese。
就是以高调的方式提到中国，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好的。这是历史上教宗首次访问蒙古国。蒙古国主要信仰是佛教，天主教的社区非常小，只有大约1500人。梵蒂冈的资料显示，蒙古国有25名神父，其中只有2人是蒙古人。蒙古国夹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年轻民主国家，从罗马到乌兰巴托需要9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那么对于86岁高龄的教宗也是一大考验，因为他今年6月刚刚接受了一次手术。那么长期以来，梵蒂冈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对所有的国家保持开放态度。方济各在蒙古期间对中国人民表达了问候，教会没有政治议题，他表现出了与中国继续对话的姿态。宇宙，
您刚才最后这句话大概就是画龙点睛，就是希望保持一个友好的这个姿态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呢，他访问蒙古国，那么欧洲媒体在这个方面有哪些关注呢？
欧洲媒体注意到方济各称赞了蒙古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方济各在蒙古参加了一次跨宗教的交流会议，回顾了蒙古国在共产主义政权时期对佛教的迫害。这次访问可以被认为是梵蒂冈向中国主动释放的善意信息。按照惯例，教宗专机飞越了新疆，期间也是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电报。那么事实上，梵蒂冈在方济各访问蒙古国之前已经向中国的主教发出了邀请，邀请他们到蒙古国共同参加活动。不过有消息说，中共统战部已经提前下达命令，禁止中国的教职人员前往蒙古国。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办理旅游签证来到了蒙古国。法新社报道说，安排这次旅行有2名组织者在中国大陆已经被抓捕。方济各他在蒙古国的讲话中对中国天主教徒说，天主教徒要爱他们的国家，爱他们的宗教。那么在意大利就有评论注意到教宗颠倒了顺序，不知道教宗这样做是否是有意识的。那么评论指出，应该是首先是好信徒，然后是好公民。宇宙，
是刚才您提到有2名安排这个行程的人遭到了逮捕，这个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哈。那么最后呢，我想就问问您，尽管这个梵蒂冈方面说梵蒂冈是没有这个政治议程，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呢，蒙古国是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那么这个中间有怎么样的地缘政治因素呢？或者外界至少怎么看的呢？
在国际方面，欧洲媒体注意到蒙古国曾经是苏联的卫星国，作为一个1992年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蒙古国现在试图在大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外交关系。蒙古国可以潜在作为梵蒂冈与北京之间沟通的桥梁。今年夏天，梵蒂冈教廷与越南达成了协议，教廷在越南设立了代表处。梵蒂冈方面正在寻求与北京建立永久性的对话渠道。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罗马的特约记者赵南旭的连线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极端自恋导致个人崇拜，习近平与毛泽东如出一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来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越来越多的人担忧习近平的政治心态和行为进入毛泽东晚期的状态。文革史学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先生做客纵深视角，从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深入剖析习近平与毛泽东晚年的相似与相异，以及他对习近平和中国政治前景的看法。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习近平和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大搞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两个领袖，而且他们都搞成了的。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个人崇拜本身它是反映了领袖一种不健康的心态，那个马克思主义都是这么认为的嘛，就是说极端的自恋，而这种极端的自恋呢，也常常是混合着一种极端的自卑的反应，因为这个人没有信心嘛，所以他要别人来崇拜他。那么你比如说毛泽东在他执政的途中，他也是被王明不古啊嘲笑成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不起他的学历。那习近平吧，我们知道更加了，那严格的来讲他的学历就是一个小学毕业嘛。但是呢，习近平你想，他那么愿意撒书单，到处去背书单，而且我看他有一些背出来的书啊，因为我们文化大革命中间参加过一些地下读书运动嘛，他有一些书是还是文革以后才正式出版的，文革以前啊，就说都是一些内部书籍，当然他也搞得到，因为他高干子弟了。文革以前是未定稿，就是说没有正式内部都出版，没有出版过。那么这些东西就看到，就习近平他非常积极的和毛泽东这样，他要这个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他们两个人的相似。那另外一个比较呢，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在对这个权力有偏执症，而这个偏执症造成的一种怎么样，朝着一种极端的一真一假的危机感和恐惧症。那么我讲到的就是说，无非是讲他们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而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而造成他们要搞清洗，他们怀疑别人。我想我们将来还会具体的讲了，我就到此打住。第三点啊，就是讲他这种极端的政治妄想症。这个简单的讲就是说，无论是毛泽东也好，习近平也好，都把他们自己夸大成为巨大的结合名词，比如说我们知道人民嘛，人民的当然代表，他们都是顾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去执行人民意志的一个代表。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毛泽东是文革开始的时候喊人民万岁，是吧？他临死之前看的最后一场电影是怎么呢？是就是说人民军队进入城市，这个所有的人民群众呢来欢迎王师蚕食吴江，这个都是这些电影的工作者给他造出来的。结果毛泽东大哭一场，他觉得他就是人民的代表。那我们讲习近平更加了，习近平现在是世界人民的代表了，对不对？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当然毛泽东也自称为这个世界革命的领袖了。所以从他们那些极端的妄想症，从他们对权力的偏执症、危机感，从他们大搞个人崇拜的、崇拜的个自恋等等，我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分析，他达到晚期啊。那我认为呢，这个判断是正确。
以上是文革史学家宋永毅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访谈。纵深视角节目进行一系列人物专访，受访者所发表的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